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呢，是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这本书啊，顾名思义，它应该是讲撒母耳的故事。那么撒母耳呢，应该是这本书的主角，应该是舞台上的一号男主。可是实际上呢，这本书后来被分成了上下两部的，一共有55章的长篇著作当中，集中描写撒母耳的章节并不多，大概只有5章左右。前面1章到3章讲撒母耳的孕育，讲他的出生、成长、蒙召做先知和士师等等。撒母耳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母亲哈拿给他取名撒母耳，是神听见，神听见了撒母耳的妈妈，就是哈拿的祷告，赐给他一个孩子。这个宝贵的头生儿子哈拿把他奉献给神，让他终身做拿细耳人。大家还记得拿细耳人是什么意思啊？三件事情他不做：一生不剃头发，表示他全然归给主；而且他不喝酒，表示要抵御罪的试探，抵御情欲的试探；第三呢，是不靠近死尸，那么这个就是要远离罪恶的意思。合在一起就是说要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人。神拣选了撒母耳做以色列的领袖，带领着全族12支派来抗击非利士人。12支派因着撒母耳的领导而联合在一起。我们前面讲第7章的时候特别讲到啊，撒母耳带领着以色列全家开培灵大会，开奋兴大会，认罪悔改，除掉偶像，一心归向耶和华神。在那个米斯巴高地，以色列与非利士人对阵，发生了什么事啊？耶和华神亲自出手了，为他的子民征战。怎么出手的？天降霹雳，那个惊雷雷声啊，惊散敌军，以色列大获全胜。从此非利士在以色列的全境当中呢，都被制服了，他不敢再进到以色列的地盘当中来。这是第7章啊，最后讲到以便以谢的时候讲到的事情。那么再回想一下第3章讲到撒母耳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撒母耳是一个翩翩少年，十几岁的样子，纯洁无瑕，跟着大祭司以利学习侍奉。那到第7章呢，这个经文当中写他是跳跃着写的，到第7章的撒母耳呢，已经是大约40岁上下了。那时候是他年富力强的时候，他能率兵，能上得马啊，上了战马，带着兵打仗的这样的情形。而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啊，接下来要读第8章的经文，一开始这几个字是什么呢？是撒母耳年纪老迈，一下又跳了20多年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读经文的时候啊，大家呢有个印象啊，先脑子里有个印象，就是说他已经是60-70岁的老人了，他的体力渐衰，离谢幕的日子不远了。撒母耳记呢其实是有3个主角，我把这两张图放在这儿。当然撒母耳是主角，但是撒母耳呢很快就要谢幕，他要引出扫罗和大卫。撒母耳在他渐渐的退出舞台的中心的时候呢，他穿针引线的把扫罗和大卫带到聚光灯下，成为历史的焦点。而这个第8章接下来我们要读的，他开启了以色列政治制度啊，他的这个体制和宗教体制的转折时期，风云变幻，以色列的航船将驶向何方呢？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撒母耳记第8章。 知道这个字对现场的弟兄姐妹是不是太小了点，抱歉。我大家能看到的跟我一起来读。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尔，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钱财，收受贿赂，枉取正直。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啊，这是第一段的经文啊，我们读了。这刚才说了，学者啊推算这个时候撒母耳呢大约65岁。65岁的人呢，从现代的观点上看也没有那么老嘛，对不对？领 Social Security 也可能是刚刚开始，还说不定领不到。刚刚到法定的退休年龄啊，也算不上有那么老迈。那那个时候撒母耳做什么呢？他坐镇在他的据点就是拉玛。他同时呢安立了他的两个儿子做士师，把他派到别示巴去历练。没想到啊，他本来是期待儿子能够接班的，这儿子呢竟然不争气，与以利的两个坏儿子啊如出一辙，被列入了这个扫黑除恶的名单。这更堵心的是什么呢？更堵心的是众长老带着各城的百姓赶来请愿。想想当时那个阵仗啊，长老都聚集了，各族的长老带着百姓来请愿，要求政治改革，要求立刻废掉君主政，要废掉部族联盟。他们过去是部族联盟，现在呢要废掉这个制度，要改为君主政体。想想当时这个其实是很难看的一个场面啊。过去几十年里，撒母耳与这些人是老战友啊，一起出生入死的，一起打仗拼杀的这些战友呢变了脸了。这些人来了，黑一句的白一句的就数落他，哎，就你那破儿子真不怎么样，你看看他，你快改了吧。啊，他一边数落撒母耳呢，一边是逼他下台要另立新王。可以想象这个时候撒母耳的心呢大大的受伤。撒母耳的心受伤了，他怎么办？他去祷告耶和华，很可贵。他祷告，他找耶和华诉苦，结果耶和华神两次啊，我在那个图上大家看到我涂红了，两次说依从百姓的话去为他们立王，而且呢让撒母耳呢事先告诉众人立王不好，立王有很多的弊端，有很多的坏处。接下来这一大段经文呢讲的就是这个。我们接着读，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娶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娶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娶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这一大段是撒母耳按照耶和华的吩咐，把这个君主体制带来的弊端归纳了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呢，就是男女都被 都被我放在屏幕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男女，年轻的男女呢会被征各种的徭役，然后呢田园的粮食和牲畜呢被征沉重的赋税，而且驴奴婢都被征用，还要丧失自由啊！要命的是什么？是他们向耶和华神哀求的时候，神不会再应允他们，事先告诉他们了。但是这些人呢，真是被罪蒙了眼睛，他们看不到，他们也听不进去，他们一意孤行。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还有几句，我们把今天的经文读完。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面对这个顽梗的百姓，我们第三次听到了从神口中出的这个词是什么呀？依从。耶和华神三次告诉撒母耳去依从百姓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呢也不再坚持反对意见，就答应照办了。想必是在这中间有些细节没有，经文中没有写，撒母耳呢一定是承诺了，对这些来闹事的人说给你们立王。于是呢众人就散开了，各归各家去了。今天的经文这22节我们读完了，你脑子里得到一个什么印象呢？用几句话来帮大家来想啊，就是长老求立王，老帅心受伤，耶和华放手，众百姓还乡。这是整个的一个框架。我们很自然的会想，为什么是这样？这个立王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啊？我不请说，大家觉得好事的举手，就是坏事的举手啊。但是我们想一想，到底是好事是坏事？那为什么神竟然依从百姓？我们要从这个反对立王的撒母耳，和坚持立王的众长老，和三言依从的耶和华，这几个不同的角度来思想，来学习这个经文当中给我们的属灵功课。三个角度，第一个角度呢是憋屈的事实，他痛心却不灰心。我们读到的是撒母耳悲剧了，他的儿子叛逆带来了众人的不服，撒母耳栽在了他的两个儿子手里。这两个儿子的名字都很好，经文特别讲了他们的名字。这个约珥是什么呢？是耶和华为神的意思。那这个亚比亚呢，是耶和华为义的意思。从名字上看得出，撒母耳对这两个儿子是寄予厚望啊。可惜他们看来是辜负了父亲的心愿。经文中提到他们的罪有三样：贪财、受贿，还有枉法。他枉法呢，是说他做事是要判案，他在判案的时候呢，判案不公正。这一段经文读下来，你读那些解经材料和人的评论呢，通常人们常常把撒母耳父子的这个情形呢，跟大祭司以利和他的这个两个坏儿子相提并论，好像呢，撒母耳的这个父子这个情况是以利父子情况的翻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呢为了学习这段经文，我反复的读呢，我觉得事实并非如此。这个经文呢讲到以利的儿子的罪行的时候，讲的是非常的具体，大家记得吗？讲他的儿子干什么呢？手拿着3尺的大叉子到那个锅里去插肉，去抢肉，你不给我我就抢过来。而且他与这个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等等，就是讲到以利的坏儿子的时候吧，都是有事实的依据，而且是很清楚的，历历在目的，铁证如山的。而今天的经文当中对约珥和亚比亚的批评呢，就比较抽象，比较概念性。而且呢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对以利家，神是有明确的责备和审判的。还记得吗？神对以利说， 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而且神说，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这是在第二章的时候讲的。神特别说明以利要为自己的儿子负责，说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启示说，以利家的罪孽随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以利其实是很重很重的，撒母耳的情况其实不大一样。请大家注意啊，圣经上并没有神说撒母耳的儿子表现不好，然后来责备撒母耳，说你疏于管教，圣经上没有这样的记录。而且你再往后看第十二章撒母耳临别赠言，他那时候已经真的是退下来了，离他的死期不远了。他临别赠言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很感动人的。他说，我已年老发白，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他特意提他的儿子，他说，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幼年到今日都在你们面前行，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见证什么？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收过贿赂，因而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当时众人是怎么说呢？众人说，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我们手中受什么。撒母耳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百姓说什么？说愿他为证。你看撒母耳在最后谢幕的时候啊，他底气十足的，完全是一副这个问心无愧、为天可表的样子。所以这一段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是有许多很大的我们去想的、去推测的空间的啊。所以看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这个长老和众人所关注的并不是撒母耳的儿子好不好的事，不是撒母耳的儿子是不是称职的事情，他们不过用这个找个由头，用这个找茬，用北京人讲话找茬，他用他的儿子呢来说事儿，然后用他这个呢来提出改换门庭的大动作。不然的话，如果真是他的儿子不怎么好，他儿子正处在这个刚上岗的试炼期，他们蛮可以抓着撒母耳的手说，老撒呀，你身体还好，你多干几年吧，对不对？蛮可以跟他说点很好的话，而不是像他这样我们不要你了，我们要把你换掉。所以第六节，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这话呢也可以译成这事在撒母耳眼中看为恶。这是根据詹正义教授的这个解经书啊。撒母耳心中翻腾的是愤怒，因为他知道求立王的这些人呢心术不正。但是他嘴上又没法反驳，因为别人拿他儿子说，他的不争气的儿子好像还是有把柄捏在人家手里，所以他被噎得说不出话来，那个时候是一副窘态，心中的难受别人很难体会的。那撒母耳怎么办呢？撒母耳的榜样是他不停祷告，而且善道之教，他表现出一个伟大的属灵领袖的宝贵的特质，这些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要学习的。在危难的时刻怎么做？紧紧地抓住神，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相信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他把个人的冤屈和侍奉的重担都交在神的手里，因为他知道神是掌管一切的那位。长老和百姓对撒母耳不仁，撒母耳却没有对他们不义。众人让他痛心，但是他却不灰心，因为他相信神掌权。大家注意到撒母耳的口中没有恶言，没有咒诅，他的心里也没有苦毒，他的心中仍然充满的是对骨肉同胞的爱。那些人对他不好，但是他爱他们。所以在第十二章以后我们会讲到，第十二章的临别赠言那个时候他说什么？他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他没有说你们这些人真不够意思，咱们算了，跟你一刀两断。他说，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而且还有一句话，他说，我必以 善道指教你们，善道正路，神的话和神所指示的道来指教他的百姓。那么多年，不管众人怎么亏负他，他始终持续地为以色列的支派祷告。他把不祷告，不为反对自己的人求恩惠，他说那是犯罪，那是犯罪。要换了我，人反对我，我当然不为你祷告了。他说这样做是犯罪。他不仅向神祷告，而且向这些悖逆的百姓传递督责神的旨意，他要落实神的话，他以神的善道正路指教百姓，尽力把他们从下滑的路上往回拉，让他们做敬畏耶和华专心侍奉主的神的子民。所以不停祷告，善道指教，是撒母耳一生不放弃的服事。撒母耳实在是神国工人的典范啊，值得我们学习啊。他有三个方面啊，第一，他能受委屈，他不为自己辩解，心中没有苦毒，他逆来顺受，只是向神在祷告中倾诉。第二，他不发怒，他虽然心中不悦，但是仍然有一个温柔的心和宽容的态度来理解人，来待人。他不是那种咬牙切齿的说你对我不好我就要报复你，他要以全族的共同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第三，他负责任，他在这个士师先知的位置上，他就做士师和先知应该做的事情。他不是说你打击排挤我，我拂袖而去，从此甩手不干。他坚守岗位，忠于神的托付啊！我写了这个九个字，能受屈，不发怒，而且肯负责。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领袖团队的每个人都像撒母耳那样能受屈不发怒负责任，那教会的团结同心，教会的战斗力那就大不一样了。这是第一个方面啊，我们来从经文当中来思想。第二，我们看到虚伪的长老，他们要王却不要神。从表面上看呢，这个要求立王是有道理的。撒母耳记之前士师记有四次说什么？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好像没有王是以色列的短板，使他们在这个跟迦南诸族的征战当中处于弱势。而没有王就没有国家体制嘛，就没有专业的军人，没有专业的元帅，也没有手握大权的国王。遇到大事，在以前这个部族联盟他们怎么做啊？遇到大事了，各个支派的长老出来一块儿开会协商，要打仗了怎么办呢？召集平民，哎，把锄头镰刀都放下，拿起棍棒，拿起武器来，咱们打仗。打完仗呢，部队解散回家。这是他们当时体制哈。看起来这种体制所产生的军事力量不会太强大。众长老感觉要是这样下去呢，太业余了。要打胜仗必须得改革体制，建立正规军。他们忘了其实让他们打胜仗的是耶和华。在第七章，在以便以谢立这个纪念之时的时候，他们纪念的是什么？纪念的是耶和华打雷，耶和华打雷，以色列人就打胜仗了。所以靠的是耶和华，不是人的体制啊。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